如果说马斯克是一团火，那 Sam Altman 就是一座冰山，火会烧死你，但至少你看得到。冰山杀死你的时候，你连它的形状都看不清。2023年11月11号晚上，OpenAI 的董事会做了一件所有人都会觉得不可能的事儿，他们把自己的 CEO 开了，全世界的科技全都炸了，媒体说政变，说内斗，说 OpenAI 要完，所有人都在等 Sam Altman 暴怒反击发律师函，结果他做了什么呢？他发了一条推文，六个字：“I love the OpenAI team。”我爱 OpenAI 团队。然后在48小时之内，冷静地策划了一场反政变。微软出面施压，700多名员工联名威胁出走，董事会全军覆没，奥特曼官复原职，全程零情绪、零噪音，100%的致命。先说一句啊，星盘宇宙系列本来已经完结了，马斯克讲完就收工，但是弹幕和后台催 Sam Altman 这一期催了好久了。这次呢，也是应大家的需求加更。最近关注的朋友可能会奇怪，这个频道不是讲宏观经济、讲投资框架的吗？怎么突然聊起星盘星座了？老粉知道，第一期我解释过，在我的视角里，这个不是玄学，星盘的本质是一套古代的多维数据模型，行星位置是坐标，相位是算法，宫位是维度。我把马斯克52年的人生大事跟他的星盘行运做交叉对照的时候，那种严丝合缝的精准度，让我一个学会计出身的人都感到后背发凉。所以，我把它当作补充分析工具，跟财报和 K 线不矛盾，只是换了一个观测维度。如果你觉得这个玄学和这个内容对你没有帮助，是扯淡，现在就可以离开了，不要在评论区让我看到说一些难听的话。好了，回到正题，上一期《华尔街暗线》，我们讲了 OpenAI 的五面围剿，马斯克1340亿的审判。弹幕和评论区呢，有太多的人扣"星盘"两个字了。今天呢，我就得兑现承诺。我打开他的星盘的时候啊，看到了一个让我头皮发麻的配置啊，6颗星挤在同一个星座，火星贴着人类占星史上最凶的恒星，月亮和土星对冲，精确到1/1000度，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出场设置。而且他的八字里面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五行完全没有火。偏偏2026年是60年一遇的烈火年，一个没有火的人撞上最大的火会发生什么？更关键的是，4月27号今年，他要跟马斯克在法庭上正面相遇，这场审判的结果可能决定 AGI 最终掌握在谁的手里。我会在最后一部分视频给你我的预测，包括这场官司谁赢，AGI 的控制权归谁，以及2026年之后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今天这期星盘宇宙帮你拆解硅谷最危险的男人 Sam Altman。现在好看，好运不断，马上开始。先交代一下数据来源啊，2023年12月6号，奥特曼自己给一位占星师发了邮件，确定了他的出生时间，1985年4月22号，芝加哥凌晨5点左右。占星数据库给了 A 级的可信度，这个在名人星盘里已经是非常高的评级了。好了，打开盘，第一眼就看到东西就不正常。太阳金牛座，月亮金牛座，上升金牛座，火星金牛座，北焦点金牛座，莉莉丝金牛座，6颗星全部挤在金牛座。在占星学，一颗星在某个星座就叫强调，2颗星叫突出，3颗星叫群聚，6颗。我查了一圈，在活跃的硅谷 CEO 里面几乎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配置。金牛座是什么呀？很多人对金牛座的印象是懒、爱吃、贪财、务实，这是12星座里面最大的误解啊。金牛座的核心关键词不是享受，是不可撼动。你有没有试过搬一块2吨重的石头，你推它、踢它、拿锤子敲它，都纹丝不动。你放弃了、走了，它还在那里。明天你带了炸药来，把它炸成2半，它还在那里，只是变成了2块石头。这个就是金牛座能量的本质啊，他不攻击你，他不追你，他甚至不看你，他只做一件事，待在原地，直到你先受不了为止。奥特曼的6颗星都在这个星座，6倍的不可撼动。给你一个具体的感受啊，普通金牛座的固执是什么程度？你跟他吵架，他不会反驳，他只是不改。你吵到半夜3点啊，精疲力竭啊，他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我是对的，然后你崩溃了，他去睡觉了。6颗星在金牛的固执是什么程度呢？2005年，奥特曼19岁从斯坦福辍学去创业，他创的第一家公司叫 Looped， 基于位置的社交。当时 iPhone 还没有发布啊，他赌的是一个还不存在的市场。这家公司折腾了7年，不温不火，换成别人早就认赔止损了。他没有啊，一直耗到2012年才卖，卖了4340万，不算多大的成功，但是他愣是没放弃。7年对一个19岁开始创业的人来说，7年就是他成年以来全部的时间。金牛座的耐心不是我能等，是我不知道什么叫放弃。 你理解了这一点，2023年那48小时就全说得通了。董事会以为开掉 CEO，他就会崩溃，就会离开，但他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什么级别的金牛能量。你不是在开除一个 CEO，你是在试图搬走一座他已经在这个位置待了十几年的山。现在跟马斯克做个对比啊，马斯克是巨蟹座的太阳，水象星座，情绪驱动，他的原动力是恐惧，怕人类灭绝，所以造火箭，怕 AI 失控，所以造 XAI。他跑得很快，因为他在逃离什么东西。奥特曼是金牛座的太阳，土象星座，欲望驱动，他的原动力不是恐惧，是占有。他不逃离任何东西，他只是缓慢的、不可阻挡的向他想要的东西移动。马斯克造诺亚方舟是因为怕洪水。奥特曼造诺亚方舟是因为他想当船长。接下来说一个更恐怖的配置啊，他的月亮在金牛座26度31分，土星在天蝎座26度30分，两颗星隔着180度精确对冲，相差多少？0.01度。占星学里对冲的允许误差通常是6到8度，0.01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出生的那一刻，月亮和土星像两把狙击枪一样瞄准了彼此，瞄准的精确度是万分之一。月亮代表什么？是情感、直觉，你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是什么样？土星代表了什么？是压抑、是纪律、是冰冷的现实法则。当土星和月亮精确对冲，你得到的是一个情感系统被完美冻结的人。这种人不是没有感情，他有，但他的感情呢，被锁在一个保险箱里，密码已经被销毁了，外界看到的永远都是那张面无表情的脸，礼貌、冷静、滴水不漏。你知道他除了当 CEO 之外还有一个什么身份吗？他就是末日准备者，家里囤枪、囤金条、囤氯化钾、囤防毒面具。2016年纽约客的长篇报道里写的，大部分人觉得这个是硅谷有钱人的怪癖啊，但是如果你懂月亮对冲土星，你就知道了，这不是怪癖，这是他获取安全感的唯一方式。普通人的安全感来自人际关系，朋友、家人、爱人，他的安全感来自物资储备，因为月亮被土星冻住了，他没办法从那里获得温暖，只能从物质那里获得确定性。会背叛你，但是枪和金条不会。最后一个出场设置的细节啊，他的上升年，也就是星盘的起点，在金牛座的0度38分，这个位置几乎踩在了白羊座和金牛座的交界上。占星学里有个术语叫权力尖端，白羊座的能量是先锋、冲、抢，第一个出手，金牛座的能量是永动机、慢、稳，你打不走我。当一个人的上升踩在了这两个星座的交界上，你得到的是一个先发制人然后死不松手的人。28岁当上了 Y Combinator， 硅谷最大的孵化器的总裁，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冲得快，是因为他冲到那个位置之后就再也不想走了。你觉得这个配置是不是已经够吓人了？但是还没完啊，接下来我要讲的东西连占星师看到都会倒吸一口凉气。弹幕或者评论区扣一个冰子啊，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表面上温温土土，但一出手就把所有人就干翻的。下面嘛，我们翻到星盘的暗面。如果第一幕讲的是他的防御系统，不可撼动，情感冰封，占了不走，那么第二幕讲的就是他的攻击系统。他的太阳在金牛座2度，冥王星在天蝎座3度，两颗星隔着180度精确对冲。冥王星代表了什么？权力、控制、毁灭与重生。它是太阳系最远的那颗矮行星，远到你肉眼看不见，但它的引力呢，影响深远。在占星学里，冥王星是暗处的王者，你不需要站在台前，它在阴影里操控一切。当冥王星和太阳精确对冲，你得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英国最著名的占星师分析奥特曼的盘时说了一句话，完全不可撼动，超级控制狂。另一个占星师的分析更直接啊，人们必须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团体才能对付他。2023年11月17号 OpenAI 的董事会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组成了一个团体试图对付他。你知道当时的事情吗？我们给还不了解内情的朋友还原一下那48小时啊。第一步，11月17号下午，董事会打电话给奥曼说你被开除了，理由是缺乏坦诚，具体什么不坦诚没说。第二步，消息传开之后啊，微软的纳德拉， OpenAI 最大的投资人，据说暴怒，因为没人提前通知他。你想想 27% 的股份，几百亿的投入，你开掉 CEO 之前都不跟最大的股东商量吗？第三步，奥特曼做了什么？他什么都没做，发了那条 I love OpenAI team， 然后安静的等待。第四步，72小时之内700多名员工签了一名联名信，要么恢复奥特曼，要么我们全部跳槽去微软。当时 OpenAI 大约770名员工签了700多，几乎全部啊。第五步，董事会投降，所有发起政变的董事全部被清除，奥特曼回来了。 你看看，整个过程中他没有发过一条怒气冲冲的推文，没有打过一通施压的电话，没有对媒体哭诉他们冤枉我，他只做了一件事儿，等所有人都站到自己那边，这就是太阳对冲冥王星的操作方式，他不需要推动任何东西，只需要制造一个真空，然后等引力把所有人都吸过来。太阳对冲冥王星还有一种能力，就是你打倒它之后，它站起来会比倒下来之前更强。因为冥王星的体质本质就是凤凰，你杀不死凤凰，你只能让它进化。每一次被击倒都是一次升级。被董事会开除之前，奥特曼是 OpenAI 的 CEO；被董事会开除之后，他是 OpenAI 的独裁者。因为回来的时候，所有制衡的力量都被清除了。再跟马斯克对比一下，马斯克的土星在12宫，父亲是灵魂的监狱，他一辈子都在逃离那个牢笼。奥特曼的冥王星在7宫，7宫是合作关系的宫位，他的业力呢不是来自父亲，是来自所有跟他合作的人。说白了，他命中注定就会被合作伙伴背叛，或者是背叛合作伙伴，但也命中注定在每一次背叛后变得更强。这就是为什么他跟马斯克的关系从合作走向了战争，他的七宫冥王星注定了最亲密的合作者最终会变成最危险的敌人。现在微软的 CEO 也可能朝这个趋势发展。好了，接下来讲一个大部分人没听过的东西，他的火星在金牛座27度，这个度数贴着一颗恒星叫 Argo。Argo 在阿拉伯语呢叫 Ra's Argal，翻译过来就是恶魔的头。在几千年人类的占星传统里，这是天空中最凶的一颗恒星，没有之一。古代占星师看到一个人的星盘里火星合相恶魔之首，只会说四个字：此人危险。但危险不代表邪恶啊，恶魔之首在现代占星学里的解读是表面平静之下藏着火山般的行动力。有意思的是，历史上火星合相恶魔之首的人名人还不少，你猜猜有谁？乔布斯。对啊，就是那个在苹果董事会被自己创立的公司踢出去，然后12年回来之后把所有反对者清除干净，把苹果变成全球最大的公司的人。模式一模一样，被踢走零情绪，等待回归清场比之前都强。这是巧合吗？我觉得在占星学里啊，没有巧合啊。普通人发脾气，你看到的是砸桌子、摔门，在推特上骂人。马斯克就是有点这种啊，所有的情绪都写在脸上，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他会告诉全世界。火星合相恶魔之首的人呢，你什么都看不到，他不会给你任何预警，他的表情不变，语调不变，呼吸频率不变，等你看到动作的时候已经结束了。2023年11月那48个小时就是恶魔之首的完美演绎，全世界都在猜他下一步干什么，而他已经做完了。最后说，这一个星盘里非常罕见的格局啊，奥特曼的星盘里有两个 YOD， 占星学上叫上帝之指。YOD 是什么？它是由两个150度的梅花相位加上一个60度的六合相位组成的三角形。在所有的星盘格局里， YOD 是最罕见的之一，有一个就不多见了，这哥们有俩。 YOD 的含义是命运的单行道，它把你的人生强制指向一个方向，你没有选择，宇宙已经替你选好了。大部分人的人生呢都是十字路口，左转右转都可以。 YOD 的人生是高速路，你只有一个出口，而且你不能掉头。奥特曼有两个上帝之指同时指着他，这意味着他的人生轨迹不是偶然的，他不是碰巧当上了 AI 行业最有权势的人，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宇宙就在推着他往这个方向走。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奥特曼从来不犹豫啊。2005年辍学创业没犹豫，2014年接手孵化器没犹豫，2015年跟马斯克创立 OpenAI 没犹豫，2019年当 CEO 把 OpenAI 从非盈利转向盈利没犹豫，每一步就像是命运早就写好的剧本，他只需要照着走。这就是双 YOD 的人，他不是在选择命运，是命运在选择他。2023年董事会政变不是意外，是 YOD 被激活的瞬间，那个被开除又被请回来的过程，就是命运的单行道在运行。你把这些配置叠在一起看，六星金牛的不可撼动，月亮土星 0.01 度的情感冰封，太阳冥王星对冲的暗处控制，火星恶魔之首的无声致命，两个上帝之指的命运单行道，这是人类占星数据库里最恐怖的组合之一。这段星盘分析量不小，建议点赞收藏，以后可能回来呢用得上。前两幕讲的是他是什么，第三幕讲他接下来会遇到什么。咱们先从中国的命理讲啊，奥特曼生于1985年农历乙丑年，乙是阴木，丑是牛，他也属牛，但八字里更关键的是日柱，他的日主是辛金，是阴金， 什么意思啊？心经在五行里代表的不是斧头，不是铁块，是珠宝，是手术刀，是最精致的金属，外表华丽，内里锋利。你看他在公开场合的表现，永远穿得干干净净，说话慢条斯理，语速平静，像在读说明书。但如果你跟他谈生意，你就会知道，这把手术刀下手的时候，根本不给你打麻药。心经的人有一个共同特质，他们极其在意体面，不是虚荣，是一种骨子里的需求。事情可以残酷，但必须优雅。你可以干掉我，但你不能让我难堪。2023年被开除那天，他穿的什么衣服啊？正常的灰色 T 恤，发什么推？I love OpenAI team。语气平静到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这就是心经的能量，哪怕天塌下来，我的体面不能塌。看它的五行分布呢，木很强，金很强，土中等，水偏弱。然后我数了一遍又一遍，火在哪儿呢？没有，都是零，五行里完全没有火。2026年是什么年？丙午年，天干丙火，地支午火，双重烈火，60年一遇的火马年。一个八字里完全没有火的人，撞上了最烈的火年，这是什么感觉？就像一个一辈子没见过海的人，突然被扔进太平洋。不是溺水不溺水的问题，是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在水里呼吸。命理里有一个关键的互动叫丙辛合。2026年天干丙火会跟他的日主辛金产生合化。合化的意思就是两种能量不是对抗，是融合。火不是来烧金的，是来改变金的本质的。辛金遇到丙火可能化成水，金属在烈火中融化变成液态。翻译成人话就是2026年外部压力不是要摧毁它，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它。它不会是同一个人了，它必须变。还有一层，牛和马在生肖里是六害之一。什么是害？不是正面冲突，是暗伤，是你信任的人在背后捅你一刀。对一个冥王星在七宫的人来说，这是他这辈子最怕的，就是被合作伙伴背叛。2026年的牛马相害会精准地戳中他最脆弱的地方。现在我们再切回到西洋的星盘啊。2026年全年冥王星在水瓶座3到5度之间运行，他的太阳在金牛座2度，他的本命冥王在天蝎座3度。破镜冥王从水瓶座同时行克这两个点，形成了一个 T 三角，三个方向同时施压。过境冥王星在水瓶，太阳在金牛，本命冥王星在天蝎，这个行运叫冥王星行冥王星，一辈子只来一次。同时冥王星还在行它的太阳，两个一生一次的行运叠加在同一年，这是什么级别的压力啊？打个比方，普通人的2026可能是今年工作压力有点大，奥特曼的2026是地壳在重新排列，你站在地面上感觉不到什么，但脚底下所有的板块都在移动。再跟马斯克的2026对比一下，非常有意思。马斯克2026年行运是闪电型的，8月12号有一场日全食精确的对冲的他的火星，土星在行他的太阳，这些都是尖锐的突发的，全世界能看得到的危机。马斯克的2026是一场森林大火，壮观惨烈上头条。奥特曼的2026是一场地震，地面上看不到什么裂痕，但是地基在重新排列。等你看到建筑物开始倾斜的时候，地下的板块已经移了几公里了。一个是天上劈下来的闪电，一个是脚底下的地震，哪个更危险？闪电至少还能躲，地震你往哪儿躲呢？好了，现在聊我们最想听的预测啊。先从4月27号讲起，马斯克诉讼 OpenAI 开庭，陪审团审判，谁赢？从星盘上看，马斯克的审判期4月到5月底，正好是他土星行太阳最紧的时候。土星在占星学里代表着法官、权威和规则，土星行太阳跟权威系统的正面冲突，他将挑战规则，但规则会反噬他。奥特曼那边呢，4月27号前后是冥王星正在精确行他的太阳。冥王星不是法官，冥王星是地下的暗流，他面对的不是输赢的问题，是变形的问题。所以根据星盘给我们的结论，判断如下。马斯克不会拿到1341，法官已经说了这个数字是像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但他可能拿到一个精神胜利，法庭会强制公开 OpenAI 的内部数据，而这些数据一旦被公开，奥特曼精心维护的信息黑箱就被打破了。对老马来说，打官司赢不是目的，打碎黑箱才是目的。对奥特曼来说，审判本身不是最大的威胁，威胁是审判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信息会改变所有人对 OpenAI 的估值判断。这场判断不是火与冰的对决，是火试图把冰下面的水暴露在阳光下。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呀？这个4月27号之后做出来的庭审记录会是你第一次看到 OpenAI 真实财务状况的机会，在那之前做任何投资决策呢，可能都是盲注。下面讲更远的，就是很多人想听的 AGI。 奥特曼星盘里两个 YOD，两个上帝之子，他们指向的终点是什么？我认为 YOD 的终点就是 AGI。你想想看，人类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掌控着全球最强的 AI 实验室，命盘里有两个命运单行道指向同一个方向，火星合向恶魔之手，意味着他有能力做到别人不敢干的事儿；月亮土星0.01度，意味着他在做致命决策时不会被情感打扰。这不是一个普通 CEO 的配置啊，这是一个历史级别执行者的配置，宇宙也在催他。2026年，冥王星 T 三角的压力，土星、海王星合相在白羊座零度角，这个合相被占星界称为千年级行运。上一次土星、海王星在这个位置合相，人类还在用石器，再加上6月19号凯龙星进入金牛座和它的太阳，三个超级行运同时作用于一个有两个 YOD 的人，所有的压力都不再把它推向同一个方向。如果你让我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基于星盘啊。2026到2028之间 AGI 会有以某种形式出现，不一定叫 AGI， 可能叫别的名字，但它的能力会超过人类在某些维度上的上限，而这个东西的诞生一定跟奥特曼有直接的关系，不是因为它最聪明，是因为它的星盘配置就是为这个历史节点设计的。更刺激的预测来了， AGI 出现之后谁来控制它？这里有一个非常诡异的星盘暗示，奥特曼的冥王星在七宫，合作伙伴的宫位，冥王星代表着毁灭与重生，它的命运模式是通过合作伙伴被毁灭，然后重生变得更强。第一次验证是马斯克从共同创始人变成了1340亿的原告，第二次验证是董事会从治理合作者变成了政变背叛者，每一次背叛都让他变得更强，第三次会是谁？你想想，如果 AGI 真的有了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它是不是也算一个合作伙伴呢？一个它创造出来的比任何人类合作伙伴都强大的合作伙伴。按照冥王星七宫的剧本，先合作再背叛， AGI 如果真的产生了自主意识，它的第一个想摆脱的控制者会是谁呢？就是创造它的人啊。就像马斯克一辈子都试图摆脱他父亲的控制一样，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天然就有弑父的冲动。这个听起来可能很科幻，但是第四章关于马斯克的预测也是像科幻。我说过他2026年会经历精神上的死亡，他的业力审判在夏天，现在4月27号要开庭了。马斯克最近的状态所有人都看得到，跟半个硅谷交恶， XAI 在抢算力，还发布了 Terafab 造芯片，他还没到夏天就已经开始在燃烧自己了。所以我再往远说一步，2030年如果我的判断大方向没有错， AGI 在2026到2028出现，奥特曼是关键的推手，那到2030年全球的权力格局将会被彻底重写。控制 AGI 的人不需要军队，不需要核武器，不需要石油，他只需要算力和数据，而这两样东西现在都在硅谷，更准确的说都在奥特曼的射程范围之内。马斯克的解法是什么？逃到火星去？他的整个商业帝国都是为在地球不行了还有 Plan B 做准备。奥特曼的解法是什么？不需要 Plan B， 因为他就是 Plan A， 他不需要逃离地球，他改造地球。一个想当火星总统，一个想当地球的 AI 教皇，这就是冰与火的终极宿命。有意思的是，从中国的命理角度看，马斯克属猪，1971年的辛亥，奥特曼属牛，1981年的乙丑，猪和牛在生肖里的兼容度是 70% 到 85%， 是不算差的，但有持续性的暗摩擦，两头都是极端固执的动物，猪看起来随和但底线极硬，牛看起来温顺但犟得要命。你能让一头猪和一头牛决定人类的未来走向，这大概就是2026年最魔幻的剧本了。最后一个预测纯粹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本身这期视频就是娱乐为主啊。2026年2月20号土星和海王星在白羊座零度合相，这是占星界2026年最重要的单一事件。白羊座零度角叫做世界之点，任何行星经过这个点都会引发全球性的事件。两颗慢行星同时到达这个点，上一次发生呢是1989年柏林墙倒了。土星代表结构规则，海王星代表着幻象迷雾，当土星和海王星合相，意味着旧的幻象被现实戳破，或者新的幻象被建立起来。1989年那次合相戳破了苏联的幻想，2026年这次合相会戳破什么呢？也许是 AI 永远不会超越人类的幻想，也许是 OpenAI 为全人类服务的幻想，也许是硅谷还在人类的控制之下的幻想。无论戳破的是哪一个，站在这些幻想废墟上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聊的那位冰王。作为普通人呢，看了这个星盘不是为了让你去当硅谷的 CEO， 但是奥特曼的星盘揭示了几个关于权力和生存的规则，我觉得值得分享。第一个，情绪控制啊，不是冷血，是生存技能。 2023年的48小时，他赢在六个字上：“I love OpenAI team。”这六个字比发1000条的辩白都有用。你在职场上遇到了不公平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发朋友圈抱怨，那就输了。月亮土星的人在赢，他把情绪消化在体内，只输出策略。第二个关于 AI 时代的战力，不管你看好马斯克还是奥特曼，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 AI 的控制权争夺战已经开始了。4月27号的审判，微软和 OpenAI 的撕裂，这些不是科技新闻，这是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作为普通人，咱们也不需要站队，但需要理解这场博弈的走向，因为它会决定未来10年的工作方向、投资方向，甚至孩子的教育选择。第三个就是，如果你的星盘里也有强力的金牛座或者天蝎座的能量，也就是固定星座能量很重的人，2026年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冥王星在水瓶座3到5度，全年刑克金牛座和天蝎座的早期度数。如果你的太阳、月亮和上升在金牛0到5度或者天蝎0到5度，2026年你会感到一股不得不变的压力。不一定是坏事啊，冥王星不是来摧毁你的，是来逼你进化的。但前提是你要主动拥抱变化，而不是死守原地。回到开头那个问题，马斯克是火，奥特曼是冰，火会烧死你，但至少你看得见。冰山杀死你的时候，你连它的形状都看不清。今天呢，我们用星盘看到了冰山的形状，六星金牛的不可撼动，月亮土星0.01度的情感冰封，太阳冥王星对冲的暗处控制，火星恶魔之手的无声致命，两个上帝之使的命运单行道，加上八字里完全缺火的致命缺陷。这是一个被宇宙精心设计过的人啊，每一个配置都指向同一个目标，掌控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技术变革。2026年，这两个人会在法庭上正面相遇。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是这两个人啊？为什么偏偏是一个巨蟹座的南非人和一个金牛座的芝加哥人在决定全人类的 AI 的关系呢？也许答案就是在他们星盘里啊。马斯克的火星在水瓶座，水瓶座代表着集体、人类、未来，他们的行动力服务于全人类的未来。奥特曼的北焦点在金牛座，北焦点代表着灵魂的方向，金牛座代表着价值、资源、建造，他的灵魂使命是建造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两个人的星盘指向同一个终点，人类文明的下一个形态，但他们的路径完全相反，一个用火烧出新世界，一个用冰冻住旧世界的重建，谁的路径更好？没有答案。也许人类需要的正是一团火和一座冰山，火负责摧毁不能用的旧结构，冰负责保存有价值的底层资产，一个破坏，一个建造。但问题是，火和冰放在一起，最终只有一个结局，要么火把冰蒸发了，要么冰把火灭了。2026年的夏天之后，我们就能看到答案。星盘呢，不会给你具体的答案，谁输谁赢，但它告诉你一件事，这两个人的星盘都配置了打不死的基因。你打倒马斯克，他会在火里重生，你打倒奥特曼，他会在废墟下重新成长。真正决定胜负的不是法庭，是2026年夏天之后，谁先完成自己的变形。正所谓，金牛六星铸冰城，恶魔之手暗中行，一念之间定生死，笑面冰王最无情。马斯克和奥特曼，你觉得谁更危险？弹幕或者评论区扣个火或者冰字，并且说说你的理由。星盘宇宙系列呢，其实已经完结了，这期已经是加更了。但是如果评论区还有对未来的人有强烈的兴趣和爱好的话，可以让我看到。我们如果人数多的话，会考虑做接下来的内容。如果你觉得这种星盘加商业的拆解方式对你有帮助，或者是看了博您一乐，关注一下，点赞不迷路。我是 Alan， 看完再赞，腰缠万贯。我们下期视频再见。